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跟大家进入另一个新的独立小单元，那就是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个独立小单元，神的旨意非常清楚，那就是不希望他的儿女爱世界。那么这样就与上一个独立小单元，那就是九节到十一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二章九到十一节当中，神希望他的儿女要爱弟兄。那么在这个新的独立小单元当中，神说你不要贪爱世界，所以一个要爱，一个不要爱，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圣灵启示的明确性、严谨性啊，非常清晰的告诉他儿女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所以一个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他不会犯错误的，他不会明知故犯的，因为神把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奥秘都已经启示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清晰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领受，我们就进入这个独立小单元。这个独立小单元有三节圣经，每一节都有独到的亮光和启示，而且彼此咬合在一起，非常非常美好，里边前后上下呼应，形成了一个完满的一个美好的整体的一个独立的启示。首先让我们先进入这个独立小单元的第一部分，那就是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节圣经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谈到了神不希望他儿女贪爱世界，这是关乎圣徒论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后半部分是若爱世界，神的爱就不在你心里了。所以这里边翻译又有些不准确，那就是爱父的心实际上原文叫做父的爱，也就是天父的爱本来要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现在就失去了这样反映出一个真神论当中的一个信息，那反映出神的属性。那么从这两部分整体来看，这节圣经又有一些奇妙的启示亮光，所以我们今天先从整体来看这节圣经启示的奇妙。这节圣经启示的奇妙在乎一个奇特的不兼容。什么叫做不兼容？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那么当一个人若爱世界的时候，你莫想神的爱还在你里边，你还充满着神的爱，你还蒙神的眷顾，这是不可能的。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一点。若你要想真正的蒙神的眷顾形成一个真正天之教子，形成恩宠之子，那你就不要贪爱这个世界。所以关于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事，第十六节有一些非常清晰的解释，我们今天先不谈，我们留在下一次谈。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谈这个奇妙的不兼容。首先用我们三三日读经进入圣俗分开。那么根据凡杰的原则，当时一说教会众很可能根本就不太了解这样一个不兼容的这样的原则和机制。他们想当然认为我们也爱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有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有功名，有利禄，有良辰，有美景等等等等。那么同时呢，也想当然的享受神的恩宠，神的爱，父的爱充满着我们的生命。那么这节圣经当头棒喝告诉我们 No， 不可能。如果你贪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么神的爱就会离你而去。那么什么叫做神的爱不在我们心里呢？就是神的话不在我们心里，就是神的道不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就是我们不生活在光明里边等等。那么约翰一书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实际上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与神失和，我们与神失交，我们与神的交往中断，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整本圣经和约翰福音所谈的最核心要义，那就是与神相交。你要保持与神相交我们就要做到许许多多一些要点。所以神已经启示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些要点。首先你不要说谎，你要是说谎，神的爱就不在你心里了，真理不在你心里，神的话不在你心里等等，你在黑暗当中了。第二个，你不要不认罪，你要认罪，神就在你里边，你要不认罪反而不在里边。同时也不要犯罪，同时你要行神的诫命，同时你要爱弟兄等等。若你是恨弟兄，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爱又不在你心里等等。神给我们了许许多的这样的诫命，都是一种不兼容的诫命。这次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奇妙的不兼容，那就是你要贪爱这个世界，那么神的爱就不在你心里面了。 所以我们需要再重复的指点一下这里面神的爱的含义。这个神的爱的含义其实有四点相关联的含义。第一个就是神爱我们的心就不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享受神的宠爱了。第二个，神的爱就不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了。保罗说我们的瓦器要装神的宝贝，那么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那神就是爱，当然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爱也就充满我们。所以保罗也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如果神不爱我们，神的爱也就不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回应神的爱，我们就不能回应神的爱。所以一个没有神的爱的人是不可能爱神的啊！正像使徒约翰在后面启示当中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尽心意的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不仅爱我们，神要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回应神的爱。那接下来我们也就不能够分享神爱的愉快了。所以一个人在分享爱的时候是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享受的。当没有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如同一潭死水，就不断的走向了干涸和腐臭，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回应神的爱，我们也不能分享神的爱，所以我们可怜巴巴的就只能保守一点点的一种人本的人性的爱。所以这个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爱是一种自怜的，或者是一种骄傲的，或者是一种窃取神的荣耀的。总而言之，这个爱是非常有局限的，因为它没有活水的源泉。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人神失交以后，我们不能再爱神了。那么人神失交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所以这样就点醒了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就点醒了人类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想鱼和熊掌兼得，我们一方面想在这个世界的好处，我们又要想真正的得到神的好处，永恒的好处。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不要贪爱世界。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指什么，那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今生的骄傲。同时神在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神让我们真正保留那永恒的，那失去要放弃，那怎么样呢？那短暂的。这是神对他儿女的爱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所以由此我们就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归向神的心意。这就叫做圣俗的分开，这就叫做分别的为圣啊！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要思考另一方面，那就是灵意出来。那神把这样的一个底牌，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不兼容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明白神做事的原则和方法啊！神赐给我们爱是有原则的，是有前提条件的。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要进一步的，我们要感受神的动机，要明白神的动机。神的动机就是希望他的儿女能够不断的享受他的爱，那浸泡在他的爱里，能够滋润在他的爱里边，能够饱受父的宠爱，成为真正天之骄子。所以因为神有这样的爱，那么神又不喜欢这个世上的这个罪和邪恶的东西，也不喜欢出自我们内心的贪欲的东西，所以他不希望我们走向这样的一种堕落。所以神就警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还是要保守我对你的爱，你在我的爱当中才真正的蒙福，才真正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神父神有这样的一个爱心，才把这样的真道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做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会大声的疾呼，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的道启示出来，就让我们不再存侥幸，我们不再存一种虚妄的幻想，也不再存一种贪婪的幻想，那就是我们既想得这个世界的好处，满足我们的私欲的要求，使我们私欲不断的膨胀，同时我们又要想那永恒的福分，那就是你的恩宠。哦，我们现在才知道这是不可兼得的，因为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绝对，你不希望我们浸泡在爱中，不希望我们私欲无限的膨胀，也不希望给的末恶者留地步。所以你把这样的真理启示下来，愿主你自己的话语的能力，你自己的应许能力光照，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活出一个蒙你爱的人生，而不是贪恋这个世界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后一部分的活出神才。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心存侥幸，我们两个好像都要，这是不可能的啊！除非我们要神爱，要不然我们就会失去神爱。如果我们贪恋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失去神爱。所以我们不要心存一种侥幸，这个侥幸是什么呢？好像是有神爱，但是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神的话语非常显明了，就失去了神爱啊，如果我们要保守神爱，那么一定要跟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诱惑要决裂。所以这就是这句话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应用的原则，生活的原则啊，一个智慧的原则。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我们也可以点拨他，我们也可以唤醒他，我们可以指正他，也可以辅导他。那就是什么呢？你以为啊，你贪恋世界，然后好像你还有很多的爱去分享啊，你用你世间的聪明赚了很多钱，好像你分享神爱，你会告诉他 ，no， 这不是神爱，这只是你人间的一些小聪明，你招来的都是窃取神的荣耀，你所分享出去的都是出自自己的贪婪、自己的虚荣、自己在人前的一种妖好，你不是真正的分享神爱，因为神绝对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在你贪恋世界、贪恋世俗的情况下，还把爱真正充满你。所以你现在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机遇，可能好像有一些运气，但是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个些东西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什么是遵行神旨意呢？就是不贪恋世界，真正享受爱的人，能够分享神爱的人，这样的人做的工作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才是真正的不过去的啊，不是短暂的，是永恒性的工作。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进入了活出神采的第二部分，那就是处境的观念。当时有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那是一种世俗的文化，让我们贪恋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人间当时设计出来的一些精致的一些文明和风俗啊，它很吸引着人。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东西是不行的，所以神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们今天也有类似这样希腊罗马文化，那就是唯物论的文化、世俗的文化啊，还有风行在世界当中的一种拜马门的文化啊。所以现在今天这个世界啊，充斥着更多的对我们的肉体、对我们情欲有诱惑的一些东西，无论是影视还是报刊还是媒体还是文学还是艺术还是电影等等，都有许许多多的吸引我们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我们这节圣经非常强烈的警醒我们，我们若想得到神的爱，我们就不能被这些东西所诱惑，我们不能贪恋这些东西啊，我们不能在贪恋当中不断的膨胀自己的私欲，我们不能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实的处境，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更应该借着这句话我们得到极大的警醒。那最后我们要活出神采最后一部分，那是活出他的经历。神不喜欢他的儿女分心啊，然后被罪所引诱，被那背后的那个恶魔所引诱，那个恶者所引诱，所以他希望我们回到身边，单单的以真心去爱他，然后他也真心去爱我们，表达了神的圣洁、神的专注、神的永恒、神的绝对、神的信实等等。所以神也希望我们回应他自己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们也要生命摆上当作活祭，真正回应神的这样的意志，神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心意。哦，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由此我们就明白了啊，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可以推而广之，要我们达到一种通悟的一种智慧，一个通达的一个智慧。那是什么智慧呢？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教育部下的时候，我们在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我们也告诉他们，要人的心和心、心灵世界和心灵世界的交互是最最宝贵的，是不可取代的。我们千万不可以趋炎附势，我们去接近一个人是因为要得到这个人周边的资源和他给我们的好处，这样我们就忽略了两个人心灵的结合、心灵的相交、心灵的合一。那么这样的人实际上是私欲不断膨胀的人，他是不会爱的人。那当别人认清了你这样的一个功利的、自我的、自私的态度以后啊，他也不会把真心放给你。所以神不放给我们，那么人何尝真正的对这样一种功利势力的小人真正的可以倾心呢？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给我们许许多多美好的智慧，我们要在家庭当中、团队当中、教会当中、集体当中、企业当中能建立一个合一的文化，一个真正的有爱的文化，我们就需要心灵和心灵的拥抱、心灵和心灵的融合、心灵和心灵的敞爱。反而我们不应该关注许多末节的、许多物质性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怀着势利的眼睛、功利的心态和许许多罪名逐利的东西来接近人啊，这样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也是不合人的本性的。 所以我们由此就得到了巨大的一个智慧，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我们感谢。